Hello, everybody！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那这一周的时间啊，又过去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不知道这一周的时间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呢？有什么样很开心的事情想要和大家分享呢？比如说交到一个新的朋友，或者说在网上碰到一个有趣的女生或者男生，特别呢想要跟他发展一段恋情，或者说你正在换工作，哇，你太优秀了，有好多这个 offer 可以让你选择，那你又是如何去抉择的呢？真的是有一句话老话了，就是叫什么，女怕嫁错郎，然后呢男生是什么，狼怕选错行。对，好，那爱情麻辣烫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情感爱情，我们的情感世界。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啊，对于男生女生来讲，情感方面你如何选择呢，也真的非常的重要，会影响到你的一生。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主要的来聊一聊，现代女性、现代女生她们的情感世界、情感状况、她们的婚恋观啊，这婚恋观就包括她们的婚姻的观念，对婚姻是如何想的，她们有怎样的一种新的诠释，她们的恋爱观啊，她们的恋爱的想法以及恋爱的状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女生不想要结婚了啊，只想谈恋爱，成为一个不婚主义者。那有的人呢，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不想结婚，而是觉得说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尤其呢是那些曾经受过一些伤害，情感方面伤害很严重的女生，她就觉得自己爱无能、爱无力了。那这类的女生呢，的确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自我修复啊。其实呢，我也是同样的，跟这群人一样呢，也是有受过情感伤害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依然还是相信爱情的。我觉得爱情本身没有错，错在于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尤其是这个时代，大家会发现说，真诚这件事情在这个婚恋市场方面呢，真的太难了。你很真诚，但是你很难找到一个真诚的人，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会变得特别的患得患失，会担心说啊，我付出了真诚，然后呢，我被辜负。当然了，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不敢去表达自己的真诚，因为你一旦表达了，别人会觉得有两类人啊，一类人会觉得说，啊，我很害怕你真诚，对。他就不想要真诚，他就那当然这样我觉得挺好。如果说你表达你真诚的同时呢，你发现对方是不想跟你来真格的啊，不想认真的谈感情，那你就可以最快速的去筛选掉这些渣渣，对吧？就是不想去谈恋爱，只是想约炮的人。那还有一类人的态度呢，他就会觉得说啊，你是真诚的人啊。天呐，太可笑了，这个时代你还玩真诚啊，别人就不相信你是真诚的。他甚至觉得说真诚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尼要给大家来分享啊，就是现代的女生的婚恋观，她们的情感观啊，恋爱观，她们都是怎么想的，那她们现在情感状态又是怎么样，给大家总结一下。有一大部分的女生呢，她会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她的社交圈子太窄了，可能是因为她所处的城市，她所处的生活的环境，那也有可能呢是她工作的原因，导致她很难去拓宽自己的社交的圈子，那就更难说去有更多的择友择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还有的一种可能性是他呢过于去依恋在网络上交友， 但是呢，大家其实是知道的啊，在网络上交友是一件非常非常挑战、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时代已经是到了这个阶段了。如果说你不通过去网络交友，那有可能对于你来讲，真的就是很难去拓宽你的交友圈子。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大家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去面对在网络交友、去谈网恋这件事情，特别是你真的是很想要认真交一个男朋友，想要认真的开展一段恋情，甚至是走入婚姻的话，那一定记住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好。大家都知道，现在呢，讲到网恋就会想到什么杀猪盘，对不对？各种网恋诈骗、网络诈骗，他们都是利用你想要谈恋爱、想要交友的一个心理，那你就很容易上钩了，对不对？先跟你联络感情，然后取得你的信赖、信任之后呢，哎，就各种的要带你什么啊，赚钱啊，对吧？然后呢，要你支持他的事业啊，各种各样的，网恋诈骗，大家听相关的故事也不少了，对吧？那我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不管说是在美国的还是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网恋诈骗的案例，所以大家就有个非常非常大的疑问：社交软件能找到真爱吗？
社交软件能找到真爱吗？我叫 Vivian， 今年28岁，单身。作为一个资深的 Tinder 爱好者，我见识过各种亲密关系，唯独没有期待过爱情的发生。
那你为什么还玩社交软件？
打发时间，顺便寻找一下 crush。
crush 什么少儿不宜的关系代名词啊？
怎么说呢？你试过突然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心动吗？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和一个陌生人对上了眼，瞬间你小鹿乱撞，想象了很多和他有关的未来场景，但就在下一秒，他到站下车，你心里有一些失落，一会儿就恢复正常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就是 crush。
那你未免太容易爱上别人。
crush 不是 love， 怎么算得上爱？
分享一下你最近的 crush 体验。
上个月我 crush 了一个24岁的小男生。朋友攒的局，我迟到了1个多小时。打量一周后，我故意坐在他旁边，近看发现他黑色的 T 恤上有猫毛，我就问他："你养的是英短还是美短？"
你怎么知道？
然后我们就从猫聊到酒，从毕业论文聊到生活，再从糟糕的约会聊到前任。散场的时候，他用 AirDrop 给我传了2张照片，是今晚的我，抓拍角度很妙。
然后呢？
没有了。不是和你说过吗？Crush 的精髓就在于没有后续，我们甚至没有互要微信，
岂不是很可惜？
怎么会呢？在这个年代，打着爱情旗号的社交应用越来越多，爱情反而越来越少。现实世界一爱难求，已经没多少人愿意为爱情纵身一跃、粉身碎骨了。Crush 呢，是理智之外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它熄灭得很快。但是足以证明你仍拥有心动和浪漫的能力，懂吗？
不懂。不过你今晚刷了那么久的社交软件，有收获浪漫吗？
有啊，你不是和我聊了一晚上吗？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让我们在空中约会，一起谈情说爱。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一段音频啊，就是讲说，哎，有一类女生，她在网络交友方面，她在追寻着什么，那就是 crush。那这个 crush 呢，是翻译是压碎啊、压迫、粉碎等等意思啊。作为名词呢，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短暂的、热烈的，但又羞涩的爱恋。那 crush 呢，的确是还有一种意思叫征服。那刚才呢这一段音频大家听出来了，这个女生呢她在网络上啊去认识新人，然后呢 到线下，对吧？奔现，但是这个奔现呢，就只是取决于说啊、可能我觉得只是感官上的、表面的，看颜值、外形、身材怎么样啊、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crush， 它其实也不算是多么的。他如果说短暂，就真的，如果按我们刚才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是真的非常的短暂，可能就是一杯咖啡的时间，一个晚上泡吧啊、喝一杯几杯酒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聊骚啊。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那再次提醒啊，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感谢大家来持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今天 Esther Honey 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当下的女生啊，这个时代的女生她们的婚恋观念。如果说从比较负面的一种想法来理解的话，我觉得这种 crush 呢其实就是找刺激，对吧？然后呢寂寞无聊，那你也觉得说也已经是摆烂的一个状态了，一种想法，你觉得很难在这个时代，更何况是网络上认识的人，去找到一个对你真诚的想要谈恋爱的人，那何不就是去聊聊骚呢，对不对？就是无聊打发时间。那如果从一个正面的一个角度来想呢，你会觉得说，哦，我只是做一个 practice， 对吧？虽然我没有谈恋爱，甚至可能很久没有谈恋爱了，那可以去找一些对象，然后呢，来 practice 你的那种心动啊，或者说是恋爱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那不知道说大家对于刚才这个女生，她可能也是一部分人群的代表啊，就喜欢这个 crush， 那你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吗？那你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有什么想要评论的，也欢迎跟哈尼来取得联络，可以找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然后呢来搜索一下，看找到哈尼爱情麻辣烫这档节目，可以呢给我发信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其实呢我也要在这里友情提醒很多用这个网络交友软件的这些姐妹们啊，其实大家真的应该多去搜一搜网上其他的女生使用交友软件的一些感受和一些真实案例的分享。我发现这段时间真的国内有非常多的女生开始使用 Tinder， 因为以前是用探探嘛，后来呢能下载 Tinder 了，她们也用 Tinder。那有些女生可能更直接的一个想法是想要在 Tinder 上呢认识外国男生，所以他们就下载 Tinder。那其实 Tinder 跟陌陌探探是很像的，就是你可以搜索到附近的人。但是呢探探跟 Tinder 呢，其实不管说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啊，其实都是臭名远扬了。很多人他就是为了一个约炮的一个目的才会去用这个软件的。那很多我其实真的也看到过有一些女生有这样的分享，说哇，她们真的是觉得交友太难了，就明明知道这样的软件非常的烂，上面有烂人，但是她们呢就是没得选啊，把它卸载以后呢又重新下载了。就是我觉得这种思维，这种想法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你们真的不要在垃圾堆里面挑男人，那是真的挑不到，还是要更多的去线下，把自己投入到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当中，然后呢去多多发展自己的兴趣，提升自己啊各方面的状态。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好的人，遇到对的人。因为呢你在网络上去耗费大量的时间去聊天啊，那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一个是成本非常的大，甚至你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就是被欺骗被伤害。因为毕竟网络上的这些犯罪率实在是太高了。当然了也不乏有一些女生或者男生是非常幸运的，可以在网络上这种 网络交友的软件上啊，找到对的那个人，也不乏有这样的人，对，但是是极小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被骗啊、被伤害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案例。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脑子不太好用的，甚至是很容易恋爱脑的女生，我觉得恋爱脑没有错啊，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把控好，可能别人就是利用你的恋爱脑，然后就这个把你稳稳的给拿住了，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伤害，甚至是 PUA 你啊。 PUA 你之后你会变成怎么样呢？就是不单是你失去了自我，你还会失去你的健康的身体，失去你的金钱。所以呢，我建议就是脑子比较简单的女生，然后特别不懂得去分辨是非啊，黑白，特别不懂得分辨人的，不会看人的女生啊，你们还是不要去轻易的去使用交友软件，真的很难，对于你们来说太难了。我是非常害怕你们受伤害，我真的想保护你们。对，所以有相关于就是你们在网络交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好去拿捏，不好去把握，你无法看清的话，也可以来告诉哈尼，可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官网啊，搜爱情麻辣烫，然后呢给哈尼来留言好吗？我呢会来帮你们来分析啊，就是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所谓的网上啊，你看似就特别优秀的男生是真是假。总之呢，就是不要去轻信网络上的人啊，非常的优秀还对你特别的好，这种人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好，我们的广告时间到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关心一下我们当下的女生她们的婚恋观。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Hello,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是关于现代女生的婚恋观以及她们的真实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啊，来分享一些案例。那刚才呢有分享了一段音频，是关于说有的女生她呢她的一个交友社交的一个状态就是 crush， 就是说也不是很认真的去想要找寻一段感情，他只是想要 practice 啊心动的一种感觉。那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三十岁的女生她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的状况呢，以及她在想什么。那其实呢，很多女生都会觉得30岁是一个分水岭啊，不管说是你的一个身体的状态，还是你在职场的一个状态，你的思维呢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更何况是各种的焦虑，对不对？这个颜值的焦虑啊，工作职场职业生涯的焦虑啊，还有特别是年龄的焦虑。 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嘻哈宝贝们，嘻嘻宝贝啊，有多少是已经是处在30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年龄的阶段。那我找到这样的一段音频呢，我觉得真的是还是蛮可以代表当下的30岁的女性她们的心声。
30岁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从小性格叛逆，肆意妄为，爱和全世界作对。17岁的时候，不顾父母阻挠去远方读大学，结果因为一场恋爱方寸大乱，可惜初次心动以伤心告终。21岁，我有了一群要好的朋友，又随意爱了几个人，我们大肆挥霍青春，以为会一直快乐。2年后踏入社会，就被现实打了一巴掌。我做着自己都瞧不起的工作，未来全是迷茫。25岁，我学会了虚伪，在社交场上游刃有余，可是内心没有海，终日追逐着浪。27岁，我终于住进了可以俯瞰 CBD 夜景的高级公寓，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一个不错的男朋友，结果还是被确诊中度抑郁。我常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长大吗？28岁，身边的朋友陆续结婚生子，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小了，爸妈好像也变老了，但我并没有成为他们的骄傲。29岁，大病一场，爱情长跑以分手告终，当初以为牢不可破的友情也走散了，在这个大都市里我又开始孤枕一人。30岁，应该全是焦虑吧。但是当30岁的午夜钟声响起时，我独自坐在路边，没有任何声响，回望过去几十年磕磕绊绊人来人往，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搞懂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想爱怎样的人。30岁一定是很棒的年纪吧，不必行色匆匆，不必成为别人，只需要做自己，热烈且自在。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段过了30岁生日的女生啊，她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的分享的音频。那其实呢，我听来我也就是回想了我这些年我所经历的事，经历的人，我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有什么样的故事。其实我觉得你在每个年龄阶段呢都会遇到一些困扰啊，一些挫折，但最重要的是你去以怎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18岁的时候呢，有18岁的烦恼；25岁的时候会有25岁的烦恼；30岁的时候会有30岁的烦恼。那尤其呢，是中国人、华人呢，对于女生、女人的这个年龄呢，他会非常非常的介意，会觉得啊，30岁以后的女生就是下滑了，走下坡路了，甚至是觉得你价值是往下走了，没什么价值了，不值钱了。是所谓的价值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生育价值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呢，我觉得女生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清晰自己身上的价值，你在不同的时间年龄段的价值你都要很清楚，不要去轻视自己，不要那么轻易的被人 PUA， 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对吧？可能你已经到了30，甚至是35加到40多的年纪了，你依然没有去遇到说一个对的人，或者说经历了很多情感的伤害，没有结婚，甚至可能也是离异了，然后呢，甚至还带着一个孩子，你都要想清楚。我经历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接下来我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对吧？所以就每一个阶段呢，都会有不一样的迷茫，但是呢，一定要学会，自愈，就是自我的疗愈，这个非常的关键。当然，我觉得人不是永远都是坚强的，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聪明的，那么理性的。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呢还是非常非常感性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是无法自洽，无法去自愈的话，那你一定要有一个情感宣泄的一个出口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好朋友。 一两个好闺蜜可以无话不谈的。当然这种不是单方的，你必须是双方的，双向奔赴的，对吧？就是你也要心甘情愿的去作为信赖你的朋友的这个情感的树洞，那同时呢别人才会说你是值得我信赖的，我也很愿意成为你的这个知心的同性的这样的好朋友，愿意去倾听你的心声。我记得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平台上面有一个姐姐，她是40多岁吧，40多岁的一个年龄，然后她就也是分享了她10几岁到40岁的一个状态，现在就是活得非常的通透啊，然后呢，她得到了她所想要的。对，你可能你想象不到，现在你可能25岁，你30岁，你想象不到你40岁的样子，或者说你已经有一个很一个完美的一个想象了，都有可能。那如果说你达成了，那我刚才分享的就是这个女生，她达成了她所想象的她40几岁的时候该有的样子，她觉得她非常的满足。那我就看到有网友在评论啊，好羡慕呀，我好期盼这样的40岁的自己，对吧？然后呢，我还看到甚至是快60岁，就是这样的一个年纪，50多岁才把国内的稳定的工作铁饭碗给辞了，给扔了，然后呢跑出国外来，到美国来读心理学，然后呢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心理咨询师，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励志的故事。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年龄的焦虑所去捆绑。你的每一个阶段，你都可以创造出最精彩的自己。好的，亲爱的西西拉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在空中约会，谈情说爱，谈谈情，说说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每周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播出时间哦。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收听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有我们的官方的频道，大家也可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刚才呢是说到了女性的一个年龄焦虑啊，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颜值焦虑。
我叫 Vivian， 沪漂6年，一直是别人眼中漂亮的 City Girl， 五官精致，妆容得体，在社交媒体上有小 B 粉丝，但其实我的鼻子是假的。如果你见过我素颜的样子，会觉得这个鼻子在我脸上非常突兀，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学生时代，我一直是属于好看的那种女生，异性的表白、长辈的偏爱，都让我享受了不少美貌红利。直到来了上海，我才发现自己有多 normal。走在路上被要微信的，永远是我朋友。公司也总有比我更漂亮的女同事。落差感和攀比欲催生了我的外貌焦虑。我成天对着镜子端倪自己的脸，凸嘴、短下巴、大小脸。发际线也不够好看，鼻子再高一点的话应该会好看很多吧。我萌生了动鼻子的念头，因为怕疼一直在犹豫，可是看到身边的朋友做得自然又好看，嫉妒心难免作祟。冲动之下，我被推进了手术台。我期待着这张脸在拆线后变成一张完美的通行证，没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它做歪了，短翘挽缩，鼻翼缘缺损不对称，然后就是无数次崩溃和漫长的修复。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鼻子，高挺、精致、上镜，社交平台的点赞量纷至沓来。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一个鼻子变得更好。长相不如我的 Lily 拿下了公司的新项目，以前喜欢的人官宣了新对象，可他的五官并不精致，而我呢变得敏感又拧巴，不仅总是闻到鼻子切口的臭味，还经常梦见自己的鼻子垮掉。我不否认长得漂亮可以享受一些隐形特权， 但要多漂亮才算得上漂亮呢？在脸上安插不属于自己的五官，并不是解救人生的一道良方。一颗被自卑裹挟的心，也没有办法通过皮囊变得更自信。希望每个女孩都能真诚地喜欢自己，你已经足够漂亮了，要开心一点。我叫
好的，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就是关于容貌焦虑的。说一个女生，她可能来自小城市啊，那后来呢，毕业了就到大城市工作，去了上海。那原来呢，在小城市的那种所有的优越感都没有了，因为在大城市，你看到了更多的人，你的同类当中更多的人优秀，不管说是工作呀、学历呀，还有容貌，那他就说这个容貌方面，他就觉得开始由原来的那种优越感，然后呢，到现在的那种自卑感。逐渐这个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容貌焦虑，导致他原来底子还不错啊，依然还是想要去做整形啊，想要去做一下鼻子。那其实呢，我的做医美的好朋友告诉我，其实大部分他要占80%以上的这个要做整形的女性呢，她们底子都是还是不错的，都长得还不错，只是呢就是对自我的要求非常的高，就是要求完美。那这个女生呢，看来她做完鼻子之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个后悔了啊，可能这个鼻子做得不太好呀，然后呢没有满足她的一个预期呀，或者说她反悔了，她觉得原来自己也是挺好的。那其实这两种心态呢，在很多整形的这个女性身上呢都会发生。有一部分的女生是真的是太倒霉太糟糕了啊，就是遇到了不好的医生，然后发生这种医疗的事故。原来呢这张脸还是可以看的，但是呢因为找错了医生，然后呢给做坏了，所以就这种修复是非常难的，这种医疗事故可能你一辈子都要去面对。所以就是真的建议这些不够自信啊，产生容貌焦虑的姐妹们，不要轻易去尝试做整形，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建设，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你可以去面对如果一旦整形失败了怎么办，对吧？那当然前提是你可能真的很想有这个勇气去改变自己，那你就一定要去多下苦功，去多做功课，去多了解这一行啊，有什么样好的医生，权威的医生，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花钱了。我看到的是呢，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女生是非常非常的自信的。你看她的容貌呢，真的就是普通人，可能是比中等的水平还要往下走的一个容貌啊。但是呢，她依然是做着博主，依然也可以有一些粉丝，因为她非常的自信。自信真的会让你变漂亮，让你身上能够发光。对，你要懂得去看自己的优点，看自己的闪光点。人的一生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你要自洽，懂得和自己相处。那能和自己很好的相处，那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要去懂得如何爱上自己，要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有什么样的优点，你才会更懂得要爱自己，如何爱自己。在这儿呢，我也想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很多容貌焦虑呢，可能是因为外界的原因。那你就想想啊，真的，我就先不提女性对同性对同性之间，想想异性对你有没有 PUA 你，有没有就是说一些非常非常不友好、不礼貌的话，他会当着你的面会说你长得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啊，甚至可能已经跟你成为男女朋友了、恋人了，他依然是在说你容貌的缺点、容貌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可就要看清楚了，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如果喜欢你的人，他一定不会去 care 你的容貌的有一些缺点，他反而会去欣赏你的可爱，他觉得啊，这是独一无二的你，对不对？世界上没有再第二个你了。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明明其实挺好的，并没有所想象的那么不好看，但是他就故意的用容貌方面去打压你，甚至把你去跟一些明星啊，或者说周边的一些漂亮的、很漂亮的女生去对比。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打压你？你要想他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说呢，他想拴住你，对不对？有这种可能，想拴住你，怕你跑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他就想跟你分手，想跟你拜拜啊，就是才会这样打压你。所以我就觉得姐妹们，千万如果有男性对你如此的不礼貌，当面甚至直接的跟你提出说你的容貌的不好，跟他 say 拜拜，让他滚。好的，我们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大家要持续收听哦，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稍后聊喽。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女生的女性的婚恋观。那熟悉我们节目的老粉都知道啊，听我们节目的粉丝呢有自己的名字专属的昵称嘻嘻哈哈宝贝。嘻嘻宝贝呢就是指女生，喜欢我们节目的女生，哈哈宝贝呢就是喜欢我们的男生。好，那今天呢我觉得这档节目不管是女生和男生都要好好听一听，都值得听一听。男生的角度呢，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女生啊，他们当下是怎么去思考婚姻，怎么去思考恋爱，怎么去思考社交的。我觉得是有一点我真的要提醒一下男生女生啊，尤其是你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正在择友择偶的一个状态，就是如何你去跟异性聊天，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经常有说什么啊，这个直男不会聊天啊，总是把天聊死了，就很难找到女朋友。哎，真的是这样，你可能就真的因为你不会聊天，你不懂得女性的心理，你不知道和女生怎么说话，你就真的很难找到女朋友。但是你明明也是很可爱的人呢，对不对？你也挺优秀的呀，你身上也有闪光点啊，但是你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你不知道如何与异性去建立连接，这个时候呢就悲剧了。 对，所以呢要多听听哈尼的节目，来学会如何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如何呢去释放自己的光和热，还有呢如何去和异性聊天，这点呢非常非常的关键。我来说一点啊，就是你们真的千万不要只是每天打卡说早安晚安吃饭了吗，吃什么了啊，我吃什么了。如果你只说这些的话，女生真的是几天还好，再过一小段时间她可能就腻味了，甚至就要想要把你拉黑的冲动了。那我建议什么呢，建议男生就是不要只是所谓生活中的一些关心啊，你们更多的可以去多多关心女生的工作。那我说的这种关心工作呢，你们也要就是恰如其分，要点到为止，要非常的这个适可而止啊，不能说太过度的去说啊，我教你啊，你应该这样啊，你应该那样啊，对。所以这个关心的这个度呢是要把握好的。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咱们都可以专门的找一个时间来好好聊一下哈。好，我们换另外一期节目吧，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怎么跟异性聊天。尤其是我要教一下，真的，我有朋友说你真的可以，你有能力，你可以去教一教这个直男啊，男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男生怎么去谈恋爱，怎么去聊天，怎么引起对方的注意，对吧？如何让对方觉得啊，跟你聊天好舒服，哇，真的好想跟你聊天，有这个欲望要跟你继续聊下去啊？什么叫谈恋爱？一定要会谈嘛。好的，亲爱的西西啊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粉丝新朋友，我要特别的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空中和你约会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其实呢，真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啊，就觉得哎呀，你该到一个时间段你就该做什么事儿，尤其是到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了，哎呦，这个家里边这个催婚呢太可怕了，对吧？很多人真的是因为父母的催婚，然后呢导致了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紧张，甚至是决裂，对不对？最后有可能甚至因为父母的强压的那个压力要你去结婚，然后呢你妥协了，妥协之后呢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的人，对不对？只是你父母满意，或者说你父母也未必是很满意，但是就觉得哎，随便拉一个跟你结婚就算了，就像是完成一个任务一样的去完成了你人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大事儿，对吧？终身大事。可是呢往往适得其反，父母有可能会害了你，毁了你的一生，甚至连命都没有。其实我们看到太多的故事，太多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案例了，尤其是在一些农村乡镇里边的一些女生，她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父母打压，因为可能经济的问题，甚至有一些父母非常的不负责任，家里边孩子多，有儿有女，甚至是重男轻女，就把自己的女儿呢当成是一个商品去卖了，让女儿去结婚，然后拿到彩礼，把这些彩礼呢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这个结婚的一个经济经济基础。我觉得真的是太残忍太可怕了，怎么可以，都是你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都是你血缘关系的孩子，为什么要如此的这个反差的对待？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姐妹们真的女生一定要崛起了，一定要学会好好保护自己，尤其是在择友啊，这个择偶方面啊，真的有些父母他可能也不是想害你，他也是真的希望你幸福，可是他们的思维已经是跟你反差太大了，已经是落实了，已经落后过气了，对吧？所以你不要一味的只是去听父母，就觉得我是乖乖女，我是好孩子，我就应该听父母的。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往往你到最后你得到的东西不是你想要的，甚至毁了你的一生。说到这些啊，我就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激动，真的，因为我看过了太多的这样的负面的案例，负面的新闻的故事，那这些事情呢真真实实的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真的，我觉得我就举一个案例好了。有一个女生呢，她就是迫于父母的压力，就嫁给了就是家里边人给她介绍的一个老公， 可是呢，就是他们其实这种你知道吗，包办婚姻由父母去决定的婚姻，嗯，基本上都是属于闪婚的状态，就是也不看说两个人合不合适，喜不喜欢，对吧，就结婚了，然后谈好彩礼就这么嫁了。嫁了以后呢，你们根本就是不了解对方，你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对。然后就有一个女的嫁了一个父母包办啊这样的一个老公，然后发生什么了呢，就是家暴，对，一年多吧，撑了一年多，后面呢上吊自杀。嗯，还有一个案例是什么呢，也是家里边包办的婚姻，这个女生后来也是命都没了啊。这是说这个男的是一是不务正业啊，然后家里条件吧就属于一般般吧，混混吃等死的那种，然后甚至是他身体有问题，是染上什么病了，就导致让这个女生也生病，后来这个女生呢就躲回了自己的娘家，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这个男生呢就伙同他的兄弟亲兄弟啊，伙同他的哥哥还有爸爸就把这个女的给弄死了。他可能刚开始也不是真的想弄死她，但是可能失手就把她弄死了，然后他的哥哥和他的爸爸就包庇他，对，帮他呢要去掩藏这个事情，后来呢还是被抓到了。太可怕了，你说姐妹们，真的，你有的时候你不是结婚呐，你是去送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音频啊，也是关于啊女生被家里边催婚了，甚至呢是这个催婚呢还会举一些案例，对，这个父母会举例告诉你谁谁谁，你千万不能像他那样。这父母的催婚呢有各种各样的招数，那甚至呢有网红是为什么火的呢，就是因为他有多才多艺的父母，一个跳舞一会唱能说的，一个弹钢琴，天天变着法儿的唱啊跳啊就说呀，那个催他结婚，后来他就火了。
女孩子家不结婚像什么样，
我能带自己吃饭，陪自己逛街，给自己买衣服，我有实力一个人活下去，我为什么要结婚。这个女人是我的小姨，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我妈总拿她当反面例子警告我，你以后不能像你小姨那样不嫁人。记忆中年轻的小姨像花一样漂亮，叛逆乖张，不守规矩，拒绝外婆安排的工作和相亲，跑去大城市闯荡。因为喜欢东京爱情故事，她学了日语，不想伸手跟家里要钱，她满世界奔波养活自己。小姨活得像一只贪玩又爱自由的风筝，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工作，爱自己想爱的人。家里的长辈总问我成绩怎么样，唯独小姨会关心我有没有暗恋的男生。虽然小姨谈过不少对象，但碍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走进婚姻，而立之年后她就不想凑合了。外婆经常和小姨吵架，
再不结婚你以后就没人要了，
没遇到喜欢的人不结也罢，兴许是有经济基础吧，他忤逆外婆向来很有底气，兴许是没体验过家长里短吧，他看起来总比同龄人年轻。时间一晃而过，小姨今年48了，她在海边买了一所房子，养了两只狗三只猫，快50岁的年纪还跟少女一般爱美。我问小姨为什么不结婚，小姨半开玩笑说，以后我有钱了。难道你觉得婚姻不重要吗？重要啊，我认为婚姻是需要很多爱的，我知道自己究竟爱什么人，也能分辨什么是爱。我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生活空间，但这不代表我不期待爱情的发生。那你不会孤独吗？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即使结了婚你也会孤独，以后生病了谁照顾你，那就生病了再说吧。你小姨我啊，
只想过好每一个今天。
小姨这种人的存在好像就是为了给其他女孩勇气，告诉她们自己的人生怎么选都可以。
自己的人生怎么选都可以，我真的非常的认同啊。有一种人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结婚一定要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爱， 我只想要嫁给爱情。还有一种想法是，爱情太难了，永恒的爱情更难。结婚就是看现实呀，看物质条件呀，看是否门当户对啊。其实吧，这两点我都非常非常的认同。天真的我啊，依然还是期待着爱情，我希望是嫁给爱情，但是呢又理性的一面告诉我，婚姻还是真的也是像开公司一样的，你要找到一个旗鼓相当的一个对手，然后呢真的爱情是博弈，那婚姻呢更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跟你匹配的人生的伴侣，可以共同的捆绑在一起，共同的面对世界的风雨。你的人生怎么选都可以，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有底气，要有勇气去选择，对不对？那前提条件就是经济，你要懂得去赚钱养活自己，不单是养活自己，还要有更好的生活。有实力的人是不愿意呢随便结婚的，没实力的却选择将就或者妥协。这句话也是特别特别的现实啊，真的是这样的。你有实力你可以选择结婚，你也可以选择不结婚，但是一定不会轻易的随便的找个人就嫁了，对不对？那没有实力的人呢，他就因为这啊那的限制，对吧，他只能是要去依附一个人。所以有一些女生她只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啊，追求所谓的那种名媛的一个状态，但是她其实是假名媛，她真的也没有多少钱，她就想通过这个外在的一些实力一些优势，她就想去啊攀龙附凤的，就想找一个大款，找一个有钱人就给嫁了。嗯，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女生，她是一个小网红啊，属于那种直播类的娱乐类的吧，有点颜值的这个小网红，后来呢就跟了一个榜一的大哥，这个榜一的大哥他是24岁，然后呢那榜一大哥是42、43岁吧，很惨。跟了他以后呢，他就不工作了，也不做他的这个直播了，网红了，然后就靠这个男人养。但没有想到呢，这个男人是欺骗他的，就是把他肚子搞大了以后呢，他告诉他其实他是没有离婚，他是还在婚内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有孩子，他也不想对这个小网红负责任。太可怕了，我就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这个小网红带着记者去采访他这个现男友，天哪，我就在想他看上他什么了，就是当时的所谓的给你打赏豪气了一点啊，你就觉得他是个完美的男人了吗？所以说呀，就这种女生呢就属于那种没有脑子型的，对吧，然后呢就想着去依靠男人不依靠自己啊，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随时你去依靠的外界的东西都会有可能随时的就坍塌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女生呢都是非常注重自由的，对，然后呢很想要独立的，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你都可以去追随，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看清自己，对吧，不论自己的好与坏，要懂得去看自己的闪光点，认可自己的优点，同时也要看自己的弱点，承认自己的缺点，然后呢更知道去挖掘自己一些潜能的东西，然后呢要努力学习，持续学习，有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精神，你会越来越好，你也会爱上越来越好的自己。结婚是为了幸福，不结婚也是，对，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结婚，千万不要轻易的为一个男人生孩子。
去孩子家。
现在很多女生就是追求那种啊，我希望渴望找到一个懂我的人，但前提是你得先懂你自己，对吧？你要先学会了解你自己，然后你才能够更去展现你自己的魅力。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要求说啊，我想找一个懂我的人。 好的，亲爱的西海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要暂告一个段落，已经到尾声了。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陪伴。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大家可以除了车载的收音机以外，还能在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来在线收听啊，也可以收听到我们往期的节目。也请大家来关注 Chinese Radio。Seattle 的YouTube 的官方的频道，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那哈尼呢也会来制作视频类的节目，希望很快的和大家见面。OK， 亲爱的西沙宝贝们，要说晚安咯，依然是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Good Night。